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9月18号，星期一，我们来看一下湾区 local 新闻。最近原油的价格在不断的上涨，那么现在关于加州有一个起诉石油巨头的消息，加州总检察长罗伯·邦塔起诉了包括埃克森美孚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在内的一些大型的石油公司，原因呢是说啊，他几十年来制造或者是加剧了当地的一个气候的灾难。那么这起民事诉讼呢，还针对英国石油、康菲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还有美国的石油学会。那这个诉讼呢，是要求要设立一个减排基金，为气候改善工作去提供一个资金，并且要求发布禁令来保护加州的自然资源，而且呢，还需要赔偿损失和进行处罚。那壳牌就说啊，他说诉讼呢并不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一个适当的手段。雪佛龙的发言人说，加州地方法院在制定全球能源政策方面并没有任何性的建设性或者宪法允许的一个作用。公司还说，加州一直是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的主要的推动者。而美国石油学会呢，在一份声明中说，过去的20年的记录表明，这个行业已经实现了为美国消费者提供负担得起而且又可靠的美国能源的这样的目标了，同时呢，也已经做到了大幅减少排放和对环境的影响。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伯克利测试新的紧急警报器。其实这个消息呢是说啊，在昨天9月17号，伯克利市呢在 Live Oak 公园测试了一个新的户外警报系统。那为什么要测试这个系统呢？是因为在最近，伯克利这个城市是安装了一个新的警报器网络。这个网络用声音还有语音的消息，目的呢，就是在发生严重的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它可以联系邻居，它是一种非常及时的工具。那么在9月17号，就是昨天举行的一个消防准备节活动，恰好呢，也是全市户外预警系统的第一次测试。那么住在伯克利的市民啊，可能就会听到说发出了10次警报，会听到传统的空隙型的警报声，然后呢还有一些紧急的语音的指令。伯克利市长杰西·阿雷金他说，在过去几年，伯克利市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来教育社区了解野火的风险，怎么样安全的撤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家园安全。那消息说，这个系统可以用于应对不同的灾难。我们再来关注和湾区的租金相关的一个消息。根据 apartmentlist.com 的数据，旧金山湾区的租金在过去的27个月里啊，是第一次出现了最大的同比的跌幅。Contra Costa 县一年内跌幅是最大的，是 4.9%， 阿拉米达县的租金呢，价格下降了 4.5%。同时，旧金山市区的租金的成本已经是连续7个月下降了。如果在旧金山里一个都市区，在8月份一居室的公寓的租金的中位数价格是1892，这个数字呢已经有了4.3%的降幅了，也就是说相当于有了$81的下降，这$81可以买一箱汽油。在圣何西呢，是连续3个月租金下降。疫情之前，整个湾区的租金呢，一直还是在适度的增长的。但是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呢，租金是开始下降。随着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房屋的租金在2021年的秋季又开始有所回升。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看一下在湾区各个地方的租金，它的跌幅程度。我们从跌幅最大的县来说， Contra Costa 县呢，它在8月份租金中位数是$2025，同比下降4.9%，但是和之前4年的平均值来说，还是上涨了3%。我们说的都是一个一居室公寓的租金的价格。那么在阿拉米达呢，是$2068，同比下降4.5%，此前4年的年涨幅呢是1.1%。旧金山是2207，一年内下降了4.3%，和过去4年的平均相比呢，也是下降2.5%。San Mateo 是2478， 同比下降 3.6%， 和过去四年的平均水平来相比的话，上涨 0.4%。 Santa Clara 呢是还要高啊，它的一个租金是2560美元，同比下跌 3.1%， 和此前四年的平均值来说是涨幅 1.6%。那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对于大多数湾区的租房者来说，这些数字仍然是让人负担不起的。Santa Clara 经济适用房网络一个倡导组织的主席叫做桑迪·佩里，他说，租金的下降其实并没有给一些低收入的租户带来一个本质上的缓解。他说呢，租金仍然是如此之高，很多人仍然负担不起。而暂时的上涨或者下跌呢，并不会改变租房难的问题。那么为了减轻这种住房的负担，佩里说，加州的立法者在上个周四通过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就要求要建造多种收入水平的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公有住房。佩里还说呢，政府必须把租金的价格和居民的收入挂钩。那么除此之外呢，网上公寓挂牌市场 Apartment List 的分析师罗布·沃诺克他说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公寓建设低迷之后，指望着这么样昂贵的湾区的租赁市场能够快速的降温似乎不大可能。但是他也说，他说随着临近秋冬的淡季，新租户是越来越少，所以房东还会面临着租金会继续下降，一直到明年春天这样的状况。所以不管如何呢，租户还是可以稍微的松上那么一口气了。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数据啊，是说湾区在去年呢有大约30万人重返办公室。这个数据是来自于新发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对它进行了一个分析，发现随着湾区各个公司彻底改变疫情前的远程工作的政策，那么在去年有超过25万湾区的居民重返办公室和工作场所。但是尽管在去年这种远程人数有所下降，2022年在家工作的人数呢仍然是疫情前的4倍还要多，因为在疫情之前当时只有 6% 的人在远程工作。也就是说，2022年独自开车上班的人数是在家工作人数的2倍，当时是170万人开车上班。那么在三年前，也就是大流行病爆发之前，只有20万人是在家工作的，有超过200万人是独自开车上班的。报道说，湾区呢其实比美国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要接受远程办公。但是在家工作的趋势呢，也有可能对湾区的经济、交通和仍然存在的办公室的高空置率产生比较严重的影响。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消息是说啊，加州的政府呢正在制定一个新的立法，叫做 AB957。那么这个立法呢，就让年满12岁的儿童就可以合法的离家，就让学校还有辅导员呢有权替代父母去为孩子们做出决定，还可以让孩子们去服用变性的激素，或者呢是接受变性的手术。而且呢，这个立法更为离谱的就是，如果家长因为不同意而提出抗议的话呢，就会被视为是虐待儿童，失去他对孩子的监护权。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法案呢已经由州的参众两院而通过了，只要州长签名就可以正式生效。那么这个 AB957 法案，它立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它会对未来华人家庭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巨大的影响呢？而我们华人的家长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现在亚美公益联盟 AAC 诚邀我们华人家长参加在9月24号在旧金山会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呢，就邀请一些法律、医疗和家长，以及在教育方面的一些专家，对这样的一个恶法做不同方面的探讨，并且研究我们可能做的一些解决的方案。那么如果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没有办法亲临现场的话，可以发送短信415-913-8526 415-913-8526索取一个网上观看的链接，415-913-8526。那么如果想要亲临现场的话呢，也请发短信到同一个电话号码415-913-8526，短信上可以说明是现场参加还是想要索取一个网上观看的链接，电话是415-913-8526。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